到宅宅初音，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好声音。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今天的话呢，邀请到我们重量级的特别来宾，好，那就是洛克仔，我们请洛克仔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洛克仔。
哇，洛克仔耶，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让我想到那个洛克人。
对，我其实在外面要跟大家介绍洛克仔的时候，我都会讲最快，我说我是洛克人的公仔，就叫我洛克仔这个是最快的方式。
真的啊，哇，那怎么会用这个取名字呢？
其实因为我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可能就是取洛克人的先，但其实我是因为我的英文名字跟我是 Rocksman R-O-X-M-A-N
哦，
那跟洛克人的 R-O-C-K-M-A-N 很像，那我想说既然那么像，那我就取一个字的差别好了，所以叫洛克仔这样子。
哦，原来如此。哇，那请问一下，洛克仔目前是听说这名字蛮有名的耶。哇，为什么会有名呢？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也没有有名啊，就是我觉得是借洛克人的名字啊，然后因为我现在自己有在创业，然后我做了一个网站叫做奖金猎人网站。
哇，奖金猎人耶。
对，它主要就是以收集一个全台湾所有的比赛，然后提供给想要参加比赛的年轻朋友一个管道，让他们其实不用，因为以前早期没有这样子的网站的时候，大家找比赛，因为我以前常常参加比赛嘛，那找比赛会蛮辛苦的，那找到比赛也常常都过期了，
真的。
那我在想说有没有一个地方是可以把没过期的比赛集中在一起，让我比较好去挑哪一个比赛适合我参加，哪一个比赛我参加得奖的机会会高。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喜欢参加比赛的人来讲是蛮重要的这样子。
这蛮有趣的，就像我们在小说里面啊，那种异世界小说会有那个发布任务的工会。
对的，所以其实我叫奖金猎人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其实把这个网站比喻成一个冰天雪地一个小酒馆。
哦。
对，然后所有会去这个小酒馆的人，我们都把它叫做猎人。
哦。
也就是说，上网站的朋友。
嗯。
那我们会收集很多比赛嘛，所以那些比赛就很像是贴在小酒馆墙上面的悬赏单
啊，
所以猎人参加比赛就像是撕悬赏单一样的概念，
所
以它这个奖金猎人的整个组成的元素是这个样子。
好有趣哦。所以这是刚刚有说专门为了青年学子服务的吗？还是那一般社会也有这样的适合他的使用吗？
其实我们没有局限对象，但经过几年的营运下来以后，发现其实会参加比赛的多半还是以学生和年轻人为主。
嗯，
所以我们才开始变成是说，再更针对性一点，针对我们的 TA 主要的受众族群去做一个更特别的服务下去，这样子。
原来如此。
但你说如果有针对银发族的比赛，我们也是会刊登。对，但银发族相对他可能不上网
啊。
对，那这些我们也比较没有办法服务他们这样子。
有道理耶。哇，那关于这个奖金猎人在这边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些有趣的故事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其实奖金猎人我主要一开始是好玩，我想说做一个网站方便自己啦，就是收集比赛，我自己好去挑哪个比赛我来参加这样子。
是。
对，然后后来开始觉得很多人都需要有这个需求，上我网站去找比赛。那我们就开始在想说，那渐渐的，这是不是可以变成一个谋生存的一个方式？因为一开始其实我没有想创业，就是想说做一个网站出来。但后来想说，既然我已经越投入时间，越投越多，越投越多，那有没有办法靠这件事来生活？这是我那时候一个想法。所以我就开始去找了很多的方法，卖广告啊，帮别人办比赛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开发出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服务，就是保证参赛件数。
保证参赛件数。
对，因为这个为什么？其实也不是说我们一开始就做这件事情，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想说卖广告嘛，
是，
但是卖广告这件事情，那它相对就是说你的网站要很多人上，
对啊，
那才会广告才有很多人点击嘛，
是啊是啊。
那我们后来发现说，如果以一个找比赛的这个族群而言的话，它绝对不是一个大网站
哦，
跟 Facebook 啊、雅虎啊、Google 比，它绝对不是个大网站。
是。
那可是 那我们的特色又是什么呢？所以一开始我在卖广告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多跟很多客户在推的时候，他们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哎，我们的网站流量也没很大，
嗯，
那我为什么要买你的这个小网站的广告？
是。
那我们开始推推推，推到后面就发现，好吧，我们的强项不是流量，但是我们的广告，它的一个强项就是广告贴出去，很多人看到这个比赛，参加的人就会多。
嗯，
那因为刚好也没有同质性的网站存在
哦，
所以其实我们会有一个让参赛件数增多的这个优势。
嗯，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好吧，既然卖不了流量，
嗯，
那我卖参赛件数可以吧？
嘿，
所以那时候就想，
好特殊哦，
对，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好吧，那这样子，
嗯，
就变成是我就保证有多少人参加比赛，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性质。
哇，保证多少人参？可是这个的话，就变成是说，假如他有举办这比赛，那你就要确认他一定要有多少人，这不是很难去预估吗？我们要怎么保证啊？
所以其实我们后来经过很久的一直是微调，我们其实有一个系统叫做加入最爱，也就是一个收藏系统。假设我是一个会员，我喜欢这个比赛，
嗯，
我就会去按收藏这功能。
对，
一开始做这个收藏功能，它其实目标是为了希望能够满足参赛者，他在比赛快截止之前会给他一个通知提醒，说这比赛快结束咯，或者是这个比赛有做一些跟动的时候，会寄一个讯息给你，告诉你说，哎，这个比赛可能做调整，你要注意一下。那后来我们发现说，啊，既然大家我喜欢这个比赛，我就按收藏，然后来提醒我，这个功能其实很多人都在使用。
嗯，
那有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分析的工具？就说其实一个比赛越多人收藏的话，
嗯，
那它相对应的话，它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如果今天这个比赛有100个人收藏，
嗯，
那我们去抓一个可能性的转换率，100个人收藏，最后这100个人里面有70个人会想要参加比赛，
哦，
那就会有一个70%的参与率。
嗯，
那我们大概就会抓说大概有50%的参与率，或是看比赛类型，微电影类这种会大家可能有导演、有编剧、有灯光这种多人型的参与的比赛，
嗯，
那它的转换率可能会比较低一些，可能是30%。所以今天有100个人收藏，我们大概就可以估出大概会有30组报名。
哦，原来是这样子。
对，那个人的话可能参加会比较高，因为如果我是插画，我一个人画就好了嘛。
对啊。
对，那插画比赛的话，可能100个人报名里面大概可能5-6%的参与率。
哇。
对，那我们就可以比较精准的去评估给那个主办单位方。那我们就可以比较提早先去预估这个比赛。当然还有一些就是说比赛的类型，我们过往的比赛的资料库里面经验去分析说大概会有多少人的参与率。
嗯嗯嗯。
透过这些种种的资料的组合，我们就可以预估出大概你的比赛会有多少人报名参加。
哦。
对对。
哇，那这样说起来，等于你们还要负责做行销跟营运的部分。
这个就是我们的业务主力。我们赚的钱就是赚帮你做一个比赛的布达跟宣传。
嗯，
对对对。
哦，的确的确，也这样。其实在一般办活动啊，或者办那个比赛，最麻烦的就是找人来哦。
对，因为比赛它的特殊性是，假设我今天办了一个微电影比赛好，或者是我今天办一个话剧比赛，
是，
那这个不会是走在路上的男女老少都可以参加的。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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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我今天如果办演唱会、签书会、办一个电影首映会，
嗯，
我只要找到，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类人头，
哦，
那就可以满足，所以它有一个相对应的一个难度跟门槛。
是，
对，所以这个是也成为我们现在能够活用这个的一个关键。
啊，好聪明哦！
也是求生存下来的，嗯，痛苦下来的，
真的。其实，假如这样说起来的话，那这样以后有比赛的话，就一定要到你们那边去，就比较划算咯。
欢迎光临。
哇，
一定要来，一定要来。对对对。
好，那关于这样子的话，假如我今天有一个比赛的话，我要怎么样跟你们联络啊？
其实你只要在 Google 下面打比赛，或者是打奖金猎人，嗯，第一个就会是出现奖金猎人的网站。
哦。
所以就可以很快速的找到我们网站。
哦，原来如此。
对，
所以这样子的话，就直接到 Google 上面去搜寻奖金猎人就可以
找到。对，如果你比较懒的计划打比赛，就会找到。
哦，那奖金猎人它的 idea 是来自于游戏哦。
对，因为其实我们早期奖金猎人它其实有做过，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最早做奖金猎人的时候，它虽然是叫奖金猎人这个名字，但是它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比赛的 网站。那这个网站其实做的很单纯，就是一进去就是给你资料，给你很简单的、很方便的、清楚的去查比赛。
嗯，
但我们发现这样子一个网站其实并没有造成任何回响，所以其实大家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资讯网站其实是没兴趣的。那我们那时候其实一度都觉得，那大概就不要再继续做这个题目了。
嗯，好好好。
那后来有一天我们在找新的题目的时候，突然间在想说，找来找去还是觉得这个题目最有趣，但是既然这个东西做不太起来，我们就想说也许是我们做的方法不对，
嗯，
我们加入一些游戏的元素进去，所以才会想出那个什么一个冰天雪地的小酒吧，
嗯，
猎人悬赏单这概念。那其实是在第二次在做奖金链重做的时候我们决定要放进去的。那其实当时也是一个死马当活马医嘛，想说反正我没有题目嘛，那我就乱做乱做，把这个网站做的我们自己做的很棒很开心这样子就好。
是，
但没想到做这样子一个游戏性的色彩进去的时候其实效果蛮好的，
哦，
然后就一直做到现在这样子。
哇，那像有这些游戏系的元素这么强烈，所以陆科长你本身也会玩游戏吗？
其实我很玩很凶，然后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玩，我大概国小一年级的时候开始接触电视游乐器。
哦，
对，那我还没有读国小的时候，我爸以前那时候因为有点年纪，所以其实那时候，还没有电视游乐器的时候，是大家小朋友都玩掌上型的游戏机嘛。
嗯，
那我爸那时候就买了一两台在家里，然后我们那时候就玩
一两台耶，那么好。
那时候其实
好爸爸
买一台，然后那时候玩很凶，然后后来开始国小一年级的时候，就是同学们大家都有一台任天堂嘛，那种家庭游乐器。
嗯，
然后那时候反正我大概是到一年级，国小一年级的可能是下学期吧，我也记不得。然后后来我就死命跟我爸妈要求，后来考试也考100分，然后终于拿取得了一台游戏机，然后就觉得哇，真的太开心太棒了这样子。
哦，
然后就开始没日没夜的打这样。
哇，没日没夜。他不会被禁止之类的吗？
有，很常被禁止，所以很常发生找游戏机的故事。
哇，
就是我要去猜我妈今天会把游戏藏在哪里。
哦，
一开始很简单，就在衣橱里面啊，找到了。
嗯，
然后后来越藏越复杂，后来我爸最后出绝招
啊，
把游戏机藏在他的车子的后车厢
啊，
这个真的是把我搞死了。
对啊，
到我后来都有点想趁我爸睡觉的时候把那个钥匙拿去打一只，
哦，
我就可以赶快冲下去把那个游戏机解救出来。
哇塞，这根本是密室脱逃啊。
对，就是对一直要找线索这样子。
对啊，密室的解谜游戏这样子。
但我真的是对游戏就是很热衷这样子
啊。哇，那后来呢？后来是又玩了哪些游戏啊？
其实一路上一直玩了很多各种不同的游戏。一开始国小一年级嘛，小朋友，那那时候我觉得一开始大家只能玩动作游戏嘛，像当时就是什么超级玛丽啊，冒险岛嘛，
对对对，
不然就是什么飞行游戏，
泡泡龙啊，
对，
然后，那个，
其实泡泡龙大概是我国小三年级
哦，
对，而且泡泡龙是我国小三年级的那个导师有一天他推荐我这个游戏，
嗯，
对对对，这很特别的一个
奇，对啊，为什么是导师推荐呢？
对， 对，然后其实我一开始国小的时候一开始玩动作游戏嘛，那我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流行一个漫画叫《圣斗士星矢》
啊，对对对对对，
对我很喜欢这个漫画，那我那个时候就想说一定要买这个跟这个漫画相关的游戏，
嗯，
就买了一款《圣斗士星矢》的游戏，
哦，
那一款游戏是 RPG。
RPG 游戏
就角色扮演，
对对对，
所以其实对我当时一个国小一年级的学生而言，我真的不知道那要怎么玩。所以我
而且那时候有中文的吗？
我没有没有，那全部都日文的。
我全部都日文，那根本不会玩啊！
我问小时候的小朋友，只要能够过关就好了。
哦，oh ，
它里面讲什么文已经不重要。我觉得台湾这是台湾小朋友可悲的地方。那时候啦，就是我们都要玩日文游戏，
嗯，
而且还玩得津津有味的。
对啊，对啊，对啊！好哇，刚刚听了这么精彩的一个分析，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个广告。那等一下的话再继续访问洛克仔大大哦。
好
好，谢谢。 宅宅初音。那我们请洛克宅继续跟我们来讨论一下接下来的部分。
OK。
好，那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是你不知道那个游戏要怎么玩，但是我们就乱去试，乱去试。
哦。
对，可是因为我们没有。第一个看不懂日文，
对啊，
第二个没有那个游戏的 RPG 的经验，
嗯，
所以我们其实会就是用玩动作游戏的概念去实作，就是去玩那个角色扮演游戏，嗯，那我们会不知道两件事情。通常角色扮演都会有第一个是等级嘛，
对啊，
等级会影响你的血的多寡，
是，
那你等级高当然打魔王就容易，可是我们小朋友就没有那个等级的概念，
嗯，
所以就是想办法就冲过去打魔王，
啊，
那当然就是你血就不够嘛，
对，啊，
你的能力也不够，嗯。第二件事情是装备道具，
哦，
因为我们动作游戏没有装备道具这个概念，
对，啊，
就是打嘛，一路杀嘛，
嗯，
对，所以我们从来都不装备道具，
哦，
那就会攻击就超级弱。
对啊，
然后别人打你一下就扣超级多，
哇，就是那个时候那个初心者的木剑就冲过去了这样子。
对对，所以我那个时候除了圣斗士星矢还有一款很经典叫做吞食天地，
哇，那款超古老的超经典的耶。
对啊，但真的是有过古老。然后我那时候就是玩那一款游戏，我们在打第一个城那个黄金贼，嗯，什么张角、张宝、张良？
对对对对对。
张良一开始第一个小魔王的时候，我们打半天没有一个小朋友打得过，因为我们都不会装备嘛。
哦。
没装备，那每个主角都跟废物一样。
嗯。
那就一直被打败，一直打输，一直打输。所以后来有一天，我就觉得不可能嘛。我那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国小一年级，那时候我就在想说，不可能嘛？怎么会有一个游戏，
嗯，
让你玩不下去？我觉得这很非常不合理。那我那时候就想说，好，这一定要有办法解答，
嗯，
我就冲去那时候的游戏贩卖店，就是电动玩具店，然后在卖卡带的那种，然后就问那个老板，嗯，问那个老板说，哎，这个有没有什么教法，
嗯，
可以教我们打这种游戏？我其实不知道，嗯，我那时候问法不是说打这种游戏，
嗯，
怎么过这个游戏？
哦，
因为我觉得不可能有这种事情。
对，啊，
然后那个老板就二话不说，从后面掏一本书给我，
哇。
然后后来才发现那个东西叫攻略本，
嗯，
然后一买了那个攻略本之后茅塞顿开，突然间知道，哦，原来有记录，
嗯，
就是储存游戏，现在都叫储存游戏，
对对对对，
有这种 safe load 的概念，
哦，
然后有这种装备道具，
嗯，
然后有这种等级这种概念，
对 对, 对，
就等于是说我让我的游戏从一个阶段跳到另外一个阶段，
嗯，
对，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跳升了，啊，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一直觉得其实游戏都是人生生活的各种大小点滴的一个缩影。
对对对，
就是你玩某个游戏，像是可能运动游戏，那就很直觉，在游戏里面就是玩动作、玩反应。
对啊。
那有些时候，有些益智游戏可能就是生活里面的一些小尝试，或者生活里面的一些点滴。
嗯。
对啊，练准度啊。练耐力啊，稳定度啊，其实都是生活大小事情一个点滴。那 RPG 刚好就是一个，其实我觉得 RPG 这游戏叫 RPG 蛮不精准的，因为其实每一款游戏都是 RPG 嘛，都是，都在角色扮演，就算是玛丽兄弟你也在扮演的是玛丽嘛。
对啊，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它其实 RPG 这种游戏是一种说故事的游戏，它其实是要告诉你它的故事，这个故事它的整个脉络，只是
人生故事，
对，只是让你去扮演那个主角，去历经一个，让你从第一人称的角度去历经他的故事。
是，
那别人说故事给你听，那你就是一个第二人称在听看那个故事的发生，
嗯，
第三人称的概念在听这个故事。对，
是是是，
对，所以其实 RPG 的概念也是一个就是说故事，等于看一本好书的概念。
哦，
对对对，
对，这样讲起来真的有这种感觉耶。其实我们都是透过他的故事去认识他的人生一样。
对啊，就像什么勇者斗恶龙 啊，
是啊，
黑龙战士啊，其实就是，
嗯，
他写了一个剧情，一个剧本。那当然现在比较复杂，现在可能都会有多支线，
对，
就可以让你去历经很多种不同的可能性，让一个简单的故事可能会有很多种的变化，嗯，
对 对
但其实说穿也是在说故事给你听，
嗯，
对对
对，就是说不同的故事，
对对对对，
哇，这样讲起来原来从故事里面也可以再学习到这些经验跟不同的那个
对啊，其实我觉得游戏有很多很多很棒的概念跟理论，
嗯，
包括用在工作场合上面
哦，
也是一样，
怎么说
因为有很多时候，其实最简单的像练等级嘛，那就很像是你在做一件事情，你重复做熟了，你就会开始上到一个等级。
Level up。
对对对。然后像我最近有一个有一些心得蛮不错的，就是玩赛车游戏。
嗯，
那赛车游戏最简单最古老的有一个叫火箭车，其实很多赛车都是从那个火箭车那种概念。
嗯，
其实火箭车那时候它就是一台小车子往上跑。
嗯嗯，
然后画面就是一直会出现一直出现。
哦，
然后你是按 B 钮你就会加速往前冲。
嗯，
按 A 钮也是加速，可是它加速会比较慢。
哦，
那其实一般小朋友以前我们会不了解为什么一个是按 B 钮一个是按 A 钮。
对啊，为什么
A 钮这么慢，我干嘛要按 A 钮？
对啊。
那后来我开始发现它有一个蹊跷，就是说按 B 钮它就是从零到一百它速度就会很快，就是很快就从零加到一百。
对，
可是它就维持在一百不会上去。
哦，
按 A 钮从零到一百很慢，可是它过了一百可以继续往上走走走，一路走到两百。其实讲穿了它就是二档。对对对，那一开始他做这样子的概念的时候，其实小朋友不知道嘛。
对
对，后来我慢慢发现，我先用 B 快速的增到100，然后再换 A 钮继续慢慢的往上走到200，这样子的一个搭配是最快速的。
哦，
所以其实有时候很多事情，就很像是你在做公司的一个营运上面的时候，
嗯，
有时候要做一个改革，可是你会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做改革，所以有时候你先做不改革的事情做到一个饱和的时候，
嗯，
就要马上换成新的事情，
哦，
它就可以接得上去。可是如果你一开始就做新的事情的时候，也许它的进度会是慢的。
嗯，
对哦。因为我马上找一个例子我可能也想不太出来，但是有时候很多事情都是我可能先做几个案子，
嗯，
然后再来开始去想它的制度或者想它的系统，嗯，然后如果我
先
做，
先求有再求好，
对，没错，我先一开始先做几个案子，我就可以磨出一个制度出来，然后可能我做满五个案子的同时，我就开始导入系统。那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马上的去衔接更多的案子。可是如果我一直只做按 B 钮的那件事，那我就会变成一直都只能做案子，我就只能维持我的营业额可能就小小的一直存在那边。可是如果我一开始就做系统，不接案子的话，那我可能就会很慢，一直接不到案子，一直接不到案子。
对对 对, 对。
所以他可能是要有一个搭配，先 B 再 A，哦，这样子搭起来，它就会是一个很顺畅的状态。
对对对，我觉得像刚刚洛克仔讲的，像这种搭配是蛮重要的。另外，我觉得有了另外让我听起来有个启示，也在于说，我们一般像小朋友可能想说，那我就直接快速啊，然后就到那个最好的就好。
对。
那个 A 钮的话，我就放弃掉。可是，也许这就像乌龟赛跑一下，也许我慢慢慢慢慢慢，我最后还是可以到那个点，或者是像我兔子可能冲很快，我就一下就到这个点了，
但
是
就累倒了。
对对，然后就累倒了。
对，所以最标准做法应该是兔子先跑，然后跑到他累倒那时候马上换乌龟继续往前走
啊。
对对
对对对，当然我们是希望自己也可以变成像这样一样，觉得有时候还是要有快有慢，不要说松弛有度啊。
对 对, 对, 对，
像这样子的一些调整，哇，原来从游戏里面可以看到这么多人生的道理耶。
其实因为其实我觉得是游戏是人生的缩影，
是，
那其实既然有这么多游戏，就代表已经有很多缩影下来了，
哦，
所以你玩的游戏越多，你开始在历经你的人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这不就是那个游戏就代表是这个人生的这一块，不就是这个游戏的感觉吗？
嗯，
像我觉得有一个很有名的游戏叫塔防。
哦，我知道，斗塔。
对，就是你盖那个盖一些塔，那些塔其实会打敌人，
是，
然后会有敌人经过嘛。
嗯，
那有些时候就变成是我要盖一个，就是我可能同样是100块钱，
嗯，
我可以盖十座小塔，一座小塔10块钱，
对，
我可以盖十座小塔，
嗯，
那十座小塔就可以打很多敌人，
对。
可是有时候来的敌人很强，你十座小塔都打不死他，
嗯，
你那个时候可能要盖一个大塔，那一个大塔可能要50块钱，
嗯，
那你这个时候是要先盖，你要盖100个，你要盖10个小塔，还是盖一个大塔，
嗯，
或是两个大塔？那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因为你如果一开始的时候你盖10个小塔、
嗯，
那你后面就会过不去。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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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因为你钱已经花完了，你没有办法打大的敌人。嗯，那如果你盖一个大塔，那可前面的小敌人都过去，你都打不到他半下。
哦，
所以这跟那个 A B 的概念又很像，它很像是你要先 想办法先盖三个小塔，然后再存钱盖一个大塔，可是抓的那个时机点你要抓得很准，
对啊，
它才能够衔接过去这样子。
也是你，其实这就跟我还蛮多学生就会问我说，老师啊，我到底要走二 D 还是要走三 D？ 对，我的那，然后我后来就跟他讲说，你就想象你今天是要练功，你今天是要当魔法师还是要当战士？
对，
就各有各的优缺点，但是你无论你是要哪一个走到顶级，到最后都是要花很多时间。
对，
那就想一个是不会让你后悔的决定。
对，那其实这个东西，因为我刚刚说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盖三个小塔，
啊，
然后接下来再盖一个大塔，
对啊，
这样子比较稳。那它其实反应过来就很像是你公司嘛，你请员工。你要请
哦，
你要请十个很便宜的工程师，
是是是，
就是比较比较 junior 的工程师，
嗯，
还是请一个 senior 的工程师，
对。
可在前期的话，你当然要求快，可所以我可能前期我请三个 junior 的，
嗯，
然后到了中期的时候，花就存一笔钱请一个 senior 的，
哦，
那这样他才衔接得上去。那如果一开始全部都请 junior 的，请了十个，
对，
那我可能更难的部分我就过不去了。
对对对对
对,
对，
所以它有点像是一个资源如何分配的一个概念。
哦，有道理呢。
对，
哇，那这样哇，我们光是听刚刚三种游戏就有三种不同的资源分配哦，哦，真的是非常厉害。哇，那这样讲起来的话呢，还有什么样不同的游戏会给我们不同的启发呀？
其实很多。如果可以马上套的，谢老师，我其实是想不太到那么多，但是我觉得其实每一个游戏它都有一个它自己的要表达的东西，
嗯。
那像我觉得以前的战略都是回合制的，
嗯，是，
就是我刘备，我今天本月要做什么，我做事情做开发，然后征兵找人才，
嗯，
做完了以后，那我就按结束换曹操军，
对对对
对，然后开始。出了一个游戏，可能是《魔兽争霸二》
哦，
其实最早是《沙丘魔堡二》开始，它是做即时战略的。
对 对, 对，
因为以前回合制的问题就是，我虽然这是一款策略游戏，可是我可以一边去想我要做什么，可以我可以慢慢想。
嗯，
可是即时战略它就比较像是真实的，它有一个时间流动的，
嗯，
就是你在动的同时，别人也在动，
是，
所以你就要赶快的去做好你该做的事情。有可能失误是失误在你太慢，
嗯，
对，但是你动作太快也会导致你会想做简单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去做难的事情，
嗯，
所以等于是说你又要顾时间又要想办法去做到难的动作，这就是一个考验。那这跟真实的人生，因为时间是一直流动的，
对，啊，
所以也许你现在不去认真做某件事情的话，那时间一过你以后要再去认真做那件事，嗯，已经不是那个时间了。
哇，真的就像五月天说，有些事现在不做，以后就会后悔了。
对对对，肯定后悔了。
对啊，
对，
或者以后也不会做了，因为可能老了啊，也不能去做了。
对啊，就是如果你要成为篮球国手，那一定不可能40岁再做。
对啊，真的。
对。
哇，这样讲起来。光是这些游戏呢，这么简单的小游戏就可以让洛克仔讲得这么有人生哲理哦，哇，真是太了不起。好，那这边的话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青年学子勉励一下的？
其实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讲的，其实每个人变强的那一刹那其实不一定会那么快的出现，但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那所以其实你只要找到一个你很感兴趣的东西，你努力的去跟他死磕，就一直做下去，一直做下去。那这一件事情，他绝对不会辜负你。
哇，真的哎！要你时间花在哪，成就就在哪里耶，超赞的，
没错，
真的啊，哦。当然，就是前提要有花时间才行啊。其实之前有说过，一个习惯是21天要养成，那一个专业是要10000个小时才会养成的专业。
对对对，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看，至少要10000小时除下来你每天工作的数量，哎，那我们需要几天才可以完成你的专业呢？
这个要算一下。
哎，真的哎。对，其实大部分可能要2年左右啊。
哦，这么快哦，那其实还好。
所以为什么你要从那个可能说设计助理到设计师可能要花个1年2年这样，就看你努力多少了。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个音乐，那我们等一下再继续下一段哦。
好，
谢谢。 音。那洛克仔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啊，这边的话也听说洛克仔刚刚有发现你是这么的着迷游戏哦。那请问一下呢？听说你现在有在做直播的部分？
对，这其实是我自己的一个小兴趣。
请说，请说是什么样子的？目前要在哪里看得到呢？
其实这才刚开始，所以如果大家愿意赏脸的话，可以在 Facebook 上面打洛克仔直播，直就是直线的直播。嗯，那其实台语就叫弟弟波这样子。
弟弟波。
对，因为我那个时候迷上直播这件事情。
嗯，是。
对，然后其实我在播的是播一些经典的游戏。
哦。
对。
所以不是现在的手游啦，或是现在的桌上游戏或什么，其他都不是。
不是，其实对，那我其实当时是有一个想法，就是我看到很多电台都在介绍古典音乐嘛。那他们在讲古典音乐的时候，我其实一心里面一直在想说，其实有很多很棒很经典的老游戏，其实现在的小朋友，因为其实游戏的这个整个历史应该也50年左右，那他经历过很多的变化，那其实很多小朋友当然不可能50岁一定不是小朋友嘛，所以很多现在20、30岁甚至于十几岁或者是10岁左右的小朋友，那些小朋友他们玩的游戏都是现在什么 PS4 啊、Xbox 360 啊，那我就玩的游戏，玩那些新的游戏，其实他们都比较没有办法接触到一些经典的好的游戏。
嗯，
讲好的游戏比较偏颇，但我就觉得他是应该说这些经典游戏的始祖，他的一个出生的概念这样子。那我觉得，因为我刚好就是我的国小一年级就开始接触游戏，那刚好那个时候就是游戏慢慢的开始演进的一个起始点。
嗯，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当时经历过很多的游戏，那现在回头看很多游戏，像是《玛丽兄弟》啊、《太空战士》啊这些经典款游戏，他们其实为什么会流传下来这么久？那都是因为他当初早期打下了一个很棒的基础。
对对对。
所以我就在想说，我想要利用可能3年的时间，然后介绍300款，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应该要了解的古典游戏，让大家知道说这些游戏它当时是怎么样的概念，玩什么样的东西。因为当时资源就是电脑的配备没那么好，然后系统可能都很受限，在这种很受限的环境里面，怎么样去表现游戏这个概念，所以它一定不会有现在游戏的复杂。
是，
声光效果不会那么好，可是要让大家着迷，他一定要锁得很紧，就是怎么玩，他的那个可玩性一定要非常的好。
是，
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经典留下来的游戏，他在当初都是做出一些很棒的一些玩法，很棒的一些概念，
是，
所以才会让这些游戏一路流传下来。
真的，
对，
没错，这样讲起来的话。我觉得每一款游戏的设计，其实像魔法门啊，魔法门它就是因为当初设计的，就是这故事很棒，然后又后来就才会有魔法门1、2、3、4。
我老师是很哈扣的玩家，讲了魔法门这三个字，真是吓到我了。
哦，博德之门啊。
对，因为其实我刚刚那个在介绍游戏的时候，我曾经有想过一件事，就是我以前大概是国中一年级的时候，我那时候其实。每年的压岁钱嘛，那我大概有时候拿到4、5千块，我就觉得哇，有一笔钱，我想去买一款游戏，暑假的时候来好好玩一下。
哦，
对，然后呢，我那时候其实，我记得有一年的暑假，我拿到钱之后，我就去书局买了一款，因为那时候都在新学友在卖电脑游戏。
对对对对。
然后我那时候去书局买了一款游戏，很有名，现在叫做《轩辕剑》。
哦。
可我当年是一代。
哇，一代。
对，我就买了《轩辕剑》一代。那我花了，我拿了一张1000块嘛。买了一个轩辕剑，他那个时候可能才350，还会有早嘛。那我就想说，哎，好吧，那我就再买一款游戏，怕一款游戏玩不够，再买多买一款游戏。然后那时候小朋友其实也没有什么资讯，我就只好看那个游戏盒子的封面跟后面的游戏介绍，我就挑一款我喜欢的游戏再买嘛，这样子赌一把。我当时都这样子买游戏。那我就看到《魔法门三代》，这款游戏，我就看它的背面，我觉得这款游戏看起来画质好像还不差，我就觉得蛮好玩的。然后我就买《轩辕剑》跟《魔法门》，买这两款游戏。然后回去以后， 我的印象中大概我两天就全破那个轩辕剑。
哇，这么厉害。
其实它的内容真的有点少。轩辕剑一代它的内容大概就是我的印象中是一个洞窟，两个村一个城。
哇，
就这样子。所以走完就几乎就全破了，打完最后一关魔王，我两天就真的全破了。那我想说，不会吧？我的暑假才刚开始，两天我就全破、
啊？
好吧，那反正我还有买了一个被卡的游戏，叫做《魔法门》，我听都没听过，不知道这是什么游戏。
对对对。
接下来我剩下的暑假的时间玩那一款《魔法门》都还没有办法全破，一直玩到开学都继续玩。
对。
我那时候玩那个《魔法门》，我才终于领教到国外的 RPG 跟国内的就是。单一线、
啊、对对对，
剧情单一线，就是我从头到尾就是按照这个路线玩到全破。
嗯，
那个国外的那个它是全自由的，整个世界场景是任你跑、
哦、
你要解什么任务就去解什么任务，
没错。
对，所以我那时候玩魔法门真的是玩得好辛苦，就觉得哦，到底我要去哪边解任务，然后乱走到敌人很强的地方就马上死掉、然后又要回头去重新组织一次、然后再去破关。所以我那时候觉得哇，这款游戏真的是好玩到爆炸。
对呀、啊，
太厉害了。
我那时候只是出个村庄想要送个便当，然后身上就一直有人叫我接任务，那任务就像雪球一样根本解不完呢、啊、
对对对，
就是只是出去送个便当而已，然后路上一直有任务，好恐怖哦。
对对对，后来我就去玩了世界三大经典 RPG， 一个是魔法门，一个是创世纪、
啊、
还有是巫术。
哇，巫术哎、欸，
这三款都是
超经典的，
这三款都很厉害。
对啊，
对，所以我后来就再也比较不玩日式的 RPG， 因为它都单一现实，每次都超自由。
哦，
对对对，
哎，所以现在直播目前是直播到哪里啊？
哎，对对，刚才再绕回来，我直播其实目前的话，我的规划是我会先播大型电玩
哦，
对，
大型机台的，
对，因为我觉得小孩子一开始接触游戏，跟朋友讨论。我那个年代啦，最一开始其实都是在电动玩具店。
嗯，
那电动玩具店当然就是摆大型机台。
是。
那很多大型机台有很多经典游戏，像是《战斧》啊，
对对对对，
或者是什么《兽王记》，
嗯，《
吞食天地》，还有一个动作型《吞食天地》，《快打旋风》嘛，
嗯嗯，
这些都是超经典款。
对啊，
当时
街头霸王啊。
对，那个时候当时的小朋友都会超疯狂的那个游戏。
是是 是, 是。
那他这些游戏，他一定是有他很迷人的地方。
对。
那我觉得我的直播跟一般的直播，我想做一个区别是说，因为一般人家介绍游戏，可能就是很单纯的去介绍游戏，可能是讲啊，或者播游戏画面啊。我觉得真的要去了解一款游戏。对这个游戏的开发团队与这个游戏的设计公司而言，
嗯，
至上最大的敬意，那就是直接去把它给破关。
哇，真的，可是你直播是你今天要破完一整个游戏啊？
对，以前的大台游戏，因为它是投币式的嘛，
嗯，
它一定要让小朋友可以回家嘛，
嗯，
所以其实它不可能玩很久，
嗯，
所以它一定要让你。在可能两三个小时或者一小时内半小时内就一定要可以破关，
哦，
看你的技术这样子。
原来如此。
但是他我觉得这就是大型游戏机他为了要因应他的商业模式，第一个他不能让游戏做太久，
嗯，
第二个是他一定要做很难，因为很难你才会一直投钱，
他
才能赚钱，所以其实在玩大型机台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是他难度很高，
哦，
那这种难度很高的时候，你就要我直播嘛，直播总不能一直失手，那会被人家觉得哦，好逊哦，好难看。对，所以我可能就要先练过，然后要直播的时候就好好的表现这样子。
哇，好辛苦啊！
自己给自己的一个考验这样子。
哇，对，而且要一次过关哎，超难的。
对，是没有到一定要一次过关啦，慢慢的，只要不要太累，不要卡太久就好。
哦，
一次过关的压力太大了。
对，我想到太恐怖了，天哪！
对对对。
那这样等于你一两个小时都是在那个电脑前面这样，哎，不是，就是在那个机器前面这样直播。
对，那当然就是我可能要直播那款游戏之前，我可能自己本身要破它一两次，
哦，
我已经抓到它的感觉，我才敢直播。
太辛苦了。
我觉得这个才好玩嘛。对
啊，等于是要对自己的挑战，啊，
对，大家如果要看，可以在洛克宰之直播在 Facebook 上。
太厉害了。所以是什么时间？什么时间？
大概是每个周一的晚上大概十点左右，我会做一款大型机台的破关直播。
嗯，
对，
哦，所以就是每个礼拜一次的直播。
对，那每个礼拜一会有大型机台的直播，那每个礼拜天的晚上也是十点，我会做一个手游，一些新的手游，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觉得其实除了古典经典游戏之外，有很多很益智的小游戏的手游，它其实也是一个表现出一些巧思啊，一些智慧的浓缩。
哦，像那种独立游戏的那种，
对，或者是一个很好笑的梗。那我觉得其实介绍这个东西也是另外一种，其实我做游戏都想要希望能够有一些启发啦，帮助大家有一些启发。那这是另外一种模式的启发，我觉得也是很棒，这样子。
哇，超赞的耶！
还好啦，只要不出糗就好。
真的，哇，那剩下一些时间的话呢，我想问一下，关于这个最后洛克长还有什么想要跟我们的观众分享的部分呢？
当然就是，我当然就是那个奖金猎人网站嘛。
嗯，
那奖金猎人它其实也是一个，为什么我们要做比赛？其实我们希望说，每个年轻人在追求自己的梦想的时候，能够有给自己一些信心。那这样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其实像李安导演，他在出他的推手之前，他在导演这个生涯是做得非常辛苦，然后一直很辛苦，可是没有人支持。
对，
所以如果他放弃的话，我们现在就没有李安的。
哦，
对，所以其实很多比赛，很多年轻人，他其实假设我有插画的梦想、摄影的梦想、当导演、拍微电影的梦想。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一些收集一些比赛，从小的比赛开始，如果他小的比赛开始渐进都有得奖的话，那可以奠定他的信心，比较不会一毕业的话可能家人就逼他，你一定要给我去
可以赚 钱，
对
吧？
那到最后人家可能就会卖鸡排啊、卖房仲啊、卖车子啊，不是说这些职业不好，而这些可能工作就已经很饱和了。
对，
再多这些职业，其实对我们的社会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正向是，反而是如果你追求自己的梦想，那能够透过比赛先奠定一些基础，
是
小比赛得小奖，慢慢得大比赛，你小比赛得小奖，家人就会认为啊、你很有不错的天分，
是
大比赛得大奖，那大家就觉得啊，你就是这一块料。
是
你不拍电影，你家人可能还会骂你这样子。
啊，
对，所以我觉得透过比赛来帮助大家来前往自己的梦想。
哇，好棒哦！其实这边的话也要跟各位学生分享一下啊，因为我自己目前在教书，也是发现台湾很多教学方式就是，我一定要到100分才把作品交出来。
对
啊，可是这样其实就会造成有一些同学就觉得哈，可是我觉得我画出来的怎么样都达不到我的标准，然后就一直把自己的作品撕烂撕烂撕烂，然后最后时间就到了就交不出来了啊。所以像我觉得刚刚洛克仔讲很好，就是我们先从小的比赛开始，
对，
也不要眼高手低，我们就先从小的成就。我们想想看，我们刚出新春，我们也是要从玻璃开始打的啦。
对对对，而且有每个人的心态不一样，不是每个人都是一开始很厉害这样子。有些人他可能一开始到30岁之前他都是平平的，突然间35岁就开始突飞猛进，这也都是跟不同游戏、不同的个性，它的产生的出来的属性都会不一样。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是很弱的，只是你强的时候还没到，每个人都会有强的那一个时间点。
真的有一句话讲说，所谓的天才就是至死都相信我有这个天分就是天才。
没错，一定是。
对，所以大家可以去奖金猎人这边先玩玩看，可以先投个小比赛试试水温。而且你喜欢的东西有时候可能不是大众喜欢的，不过没关系，你就以自己喜欢的小比赛先试试看。
对，这样的话可以对自己产生一个非常棒的正向力的希望，这样子。
对对对对，像之前就有一些电影导演就说，假如在台湾要募资到可能50万啊，或者拍一部电影可能要200万啊、300万啊，非常困难。可是假如你去参加一些外国，譬如说日币啦，或者是大陆的比赛好了，他们可能人民币就是我们的4倍。或是欧洲的比赛，欧洲比赛可能那个比赛奖金就是1欧元等于30个台币这样子。
对
对对，所以其实也许我们参加先把台湾这边称霸，然后之后再参加一些外国的比赛这样子。
对对对对，
然后就可以有更多资金的一些收入啊。
没错。
哇，那这样讲起来等于是一个梦想的建制原地耶。
我们的 slogan 叫做比赛是通往梦想的直达车。
哇，好棒哦。好，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谢谢洛克仔。
好，谢谢大家。
好的，那1766上面还有非常多每天有不同的节目哦，也欢迎大家多来收听，谢谢。
谢谢。